护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现在不能蒙住眼睛说看不见，因为现在的的确确雅各用了这句话，你我都不要用的，你我好像都比他属灵。结果呢，他在圣经里面他用了宗教这两个字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叫许多人跌倒的，就是第一点，许多人认为说这个雅各书恐怕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。那么你看第二章第二节，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，进你们的会堂去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会堂不是礼拜堂，这个会堂不是我们的聚会所，这个会堂不是基督聚会的地方啊，这里的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。你们知道现在到礼拜六，你如果在美国的话，他们都到会堂里面去聚会。那会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你晓得他们在巴比伦，他们仍旧在一起读圣经，在一起祷告。到礼拜六的时候，那么每十个人可以组织一个会堂，如果是十个工匠可以组织个会堂，十个直达帐篷的可以有个会堂，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会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他对那些基督徒说，你们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，进你们的会堂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的心往下一沉，你看看这个很明显是犹太教的东西，这里很明显是犹太的会堂。那这是第二个叫我们困惑的地方。第三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我们称义乃是因着信。你读罗马书因信称义，你读加拉太书因信称义。你记不记得这个马丁路德，他一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罪在人追踪他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忽然间打雷，就在打雷，这个雷啊刚好在他头顶上爆掉。正在爆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祷告，他祷告圣徒，他圣徒安娜，他向安娜祷告，他如果他说我应许你，你不要让我灭亡，那么你只要为我祷告，那么我只要平平安安，我一定要进到修道院去。所以你知道他的父亲本来对他有很深的期望，那么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法律，然后为这个家门争光。结果呢，他违反他父亲的意思，在他请了一些朋友晚上这个弹琴作乐以后，到了中午的晚上十二点以前，他去敲那个奥古斯丁的一个寺院的门，修道院的门。然后呢，现在门打开了，我们知道就现在门又关起来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就知道说马丁路德就关到修道院的里面去，世界呢就关到外面了。那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撇下他的世界，那么在一个修道院里面，他苦修，修到一个地步，他告修到一个地步，那么他这个人变成骨瘦如柴，他里面还是没有平安，所以他就决定要到罗马去。到了罗马的时候，就爬一个梯子，那个梯子呢，听说是这个君士坦丁的妻的母亲从这个耶路撒冷特别运来的，听说主耶稣就是站在那个楼梯上受比拉多审判。所以马丁路德就像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，就一面跪着爬着那个梯子，一面流眼泪，希望他的罪能够得着赦免。他为他的祖父祷告。那么据他的儿子告诉我们，他走到一半，爬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么天上有一个声音借着哈巴谷所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马丁路德后来读圣经，他就完全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的改革是不只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而且也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证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是白纸写黑字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人是因着行为称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人是因信称义呢，还是因行为称义？如果你知道说他是犹太教里面的拿西尔人，他是一个有名的，他的这个膝盖都变成骆驼皮的，而且他是有名的一个公正人，一个人上人， 那么现在你能够明白，难怪他要说因行为成义，因为就着行为来说，有谁能够像他的行为一样？我想这三点已经够了。我想这三点如果大家明白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一本书是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非常的犹太化。那如果这一卷书的的确确是犹太化，或者说犹太色彩浓得化不开的话，那么这本书有可能在圣经里面，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教训？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回答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？那今天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宗教的问题呢？那今天我们怎么解释那个会堂的问题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的来读这个圣经，否则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落在那难处。我们要面对现实，面对事实。不错，这一卷书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那个好像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它是非常犹太化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一定要读得很仔细才哦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第二章啊，第二十五节这一段圣经啊，马丁路德怎么读不下去？下面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。那这里讲的律法，而且呢说是使人自由的律法，这个马丁路德读到这里啊就跳起来了。因为你根据罗马书那个律法根本是捆绑我们，怎么能够说是自由的律法呢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雅各书是给我们律法，而且雅各书还告诉我们是自由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本书对许多人就变成难处。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人，他怎么样都过不去，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怎么读这本书就读不下去，他觉得不可能。如果雅各是对的，他就错；如果雅各是对的，保罗就错。保罗明明给我们看见，所以这个律法现在是断开的锁链，怎么现在还是自由的律法，而且还是全备的律法？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干脆回到律法里面去。那么是不是这个雅各自从遇见我们的主以后，他给我们这本书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犹太教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误会这一段圣经。我们不止误会雅各，我们也误会雅各书，而且我们也误会这里每一段的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，你发现这些难处都可以解开的。那么就是在这个解开这些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认识这本书的可爱，这本书的宝贝，这本书的特别。你看见吗？这本书实在是一本丰富的书。你看见说，这里只有一个人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可能把我们带到犹太教去。如果带回犹太教，那个就不叫的荣耀。如果带回犹太教，你知道他就不会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，他也不会说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样读这一卷书，我们才能够对他有正确的理解？好，现在我们要把几个重点把它解释一下。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可能叫我们误会，那么甚至叫马丁路德误会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一个一个的帮他解开。如果我们把这些解开了以后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能从正面的来看这个雅各书。那首先呢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这一卷书是所有新约书卷里面最早的一卷，不要忘记，就历史来说，大概是主后44年到49年，所以可以说是在福音的初期最早最早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这是最早最早，许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。那么 这些犹太人因为长期的在犹太教的习惯，在犹太教的熏陶底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个人真正能帮助他们的是雅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像雅各犹太的色彩是那么浓厚。那么这些人呢，现在都是初信，都是刚刚蒙恩的，你怎么帮助这些人？你如果要帮助他们的话，你要用他们懂得的语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早期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些人有的人还到这个会堂里面去，所以现在你要帮助这些人，怎么好像希伯来书的，好像希伯来书一样，怎么叫他能看见更好的，怎么能叫他们看见更美的，怎么样能够带他们进到完全的地步？那不仅如此，最重要的要把那个中心的信息让他们能够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在早期的时候，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讲到会堂，因为只有在初期的时候才有这种的情形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雅各这里所代表的基督的光景是在过渡时代的。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明白这个圣经。因为你要知道，那有一段的时期叫做过渡时期，特别是五旬节以后，你看都是犹太人信主的。那么所以你知道，那个时候在雅各的带领底下就过渡过一段很重要的过渡时期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只有保罗特别到了安提阿，在那里有个新的起头，圣灵有个新的开始，那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真正基督徒的启示是从安提阿开始。那么安提阿以前这一段的时间都是过渡时期，那么谁在那里帮助他们呢？是雅各在那里帮助他们。那么现在雅各书的教训就变成很重要的教训，现在雅各一定要在他们懂得的语言里面来让他们明白神的启示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什么是宗教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宗教就是耶路撒冷，宗教就代表圣殿，宗教就代表十分之一，宗教就代表牛和羊，这个叫做宗教。外面看的这些东西叫做宗教。那现在是雅各告诉他们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，不要忘记，现在雅各他自己是清楚，他自己是看见了荣耀的主。现在为着要帮助这些幼小的羊，在他们的层次底下用他们的语言，所以你看见现在雅各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是什么？不是大圣殿，不是过节，这些都不是，乃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犹太教。犹太教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你已经献祭了，如果你已经贡献了，你可以不必孝顺父母，因为你已经做了割儿买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雅各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真的要用宗教这个字的话，你看见在神面前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是里面，是爱，是能够看顾孤儿寡妇，是能够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弟兄姊妹，这和当时的犹太教有何等的不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们就能明白，其实雅各在这里说到宗教的时候是用他们懂得的话。但是有没有误会？没有误会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提到宗教，就是想到耶路撒冷，就是想到圣殿，就是想到奉献牛和羊、祭司等等，这个叫做宗教。但是雅各告诉他们说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宗教，乃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。